各位弟兄好，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电影手册的第78课，愿奇迹取代所有的怨尤。那看似这几课都在讨论怨尤，从那个68课，著名的68课，爱内没有怨尤，一直到这一课，已经78课了，还在讨论怨尤。不过这个其实很多奇迹学员，他们只要在学习中稍加留意哦，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小我的定罪啊，真的是时时刻刻无时不在，基本上时时刻刻都活在定罪之中啊。因为其实我们活在小我的思维里面，是时刻都在做二元对立的分判啊，不管是这个美丑高下对错道德不道德，这个正确不正确我们在做这些分判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定罪了，所以他讲的定罪不是什么看起来很严重的事情，就是你在生活中这些细碎的这些判断，这个就是所谓的定罪，那奇迹课程对于放下怨尤、放下定罪的效果特别好，那首先是说，因为它让你没有什么借口，因为这些定罪其实我们都会给它合理化，我们的大脑很会讲故事，很会编原因，一定都会每一个怨尤都合理化，就是我怎么讨厌他，因为如何如何，我怎么恨他，是因为我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但是这些奇迹课程一概不给，他说任何的定罪都是小我，所以让你没有任何借口。那这当然也会促使你更深、更细致的去觉察，每日的那些定罪，然后再来是说他的定型手册，对于放下怨尤，然后对于你去了解跟接纳圣灵的思维，其实非常有用，我自己的体会。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课，愿奇迹取代所有的怨尤。第一段他说，或许你还不是很清楚，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呢，不是怨尤就是奇迹，你有看到说？就是说，这个观念，它其实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也一直在我们一直在做练习，就是16课、17课，同样的东西，你的念头没有一个是中性的，所以你看到世界也不是中性的。那因为你的念头要不是小我的思维，就是这边所说的怨尤，要不就是圣灵的思维，就是这边所说的奇迹，当然，你看怨尤的时候就看不到奇迹，然后看奇迹的时候就看不到怨尤。就这两个东西，小我跟上主是背反的。你在这一刻你会看到他的这个表述不断的出现。所以他第一段最后说，奇迹一直在光明之中等候你。其实也就是说，上主在你内在一直在等候你，他一直都在。但是因为你一直盯着自己的怨尤，一直盯着小我所以没有办法看到上主，没有办法看到奇迹。好，然后包括这个第三段中间哈，他也讲每一个怨尤都阻挡了你的视线。好，记住是每一个怨尤，哪怕是你认为你的这个定罪有100个、1000个、10000个正当合理的绝对的理由只要是有一丁丁点的怨尤的话，它就会即刻的遮挡你的视线，让你马上的看不到上主啊。那也只有你愿意放下怨尤他这个放下怨尤是绝对的放下一切的怨尤那你才会看到上主之子才会看到上主你会看到他们。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练习正如第十段所讲的我们要来正视上主之子我们要看的是上主之子看的是我们的实相，弟兄的实相，而不是怨尤那我们不愿意继续对他盲目下去我们不再是盯着自己的怨尤我把自己那两个字圈起来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这个罪在对方错在对方怎么样的不是都在对方，但实际上这怨尤是从我们这边投射出去的是我们自己的怨尤，否则你根本看对方不会看到那些错误那今天练习很具体他就说。选择一个你怀有夙愿的对象，然后试着放下对他的怨尤，正视他的实相。他可能是你又爱又恨的人哦，然后可能是你的朋友，却感到非常难以相处、难以取悦总之不符合你心目中理想形象的那个人 那我想这应该还蛮容易找的哈，应该这个很快你就可以浮现出那个你想要来操练这一课的对象哈，不用刻意去寻找，但是也不能刻意排除啊，尤其是那些你觉得很困难宽恕的对象，好，请你不要刻意排除它。好，那不符合你心目中的理想哈，期待的那个人啊，那你慢慢的会感受到哈，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对很多人有很多的期待啊，但是这个期待呢，期待其实它底下自有一个东西，就是罪疚。啊，基本上我们的期待出去的时候，那个定罪就已经守候在旁边了哈，然后等着看什么事情不符合期待，好，我们给他定罪，好，然后那反过来说，如果符合期待呢，甚至超越期待呢，啊，嘿嘿，这个心理其实蛮复杂的哈，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很多面哈，你仔细去觉察会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完全全符合我们的期待，啊，那我还记得我自己考上台大医科的那一年，我母亲很高兴哈，然后她就，也跟我奶奶报这个喜讯哈。结果我奶奶听到的那个第一刹那哈，不是喜悦哈，那竟然是跟我母亲讲说，考上医生有什么用哈？这个很累哈，累会累死人的哈。幸亏她老人家知道哈。那但是后来我出来教奇迹之后，她是百般的哈，他生前就百般的操弄我爸跟我妈哈，把我再弄回去医院要再当医生啊，因为他认为当医生才有出路哈。那因为我是他的长孙哈，而且我们家族基本上是没有医生哈，我算是第一个，所以他对这个事情很看重啊。但是你看，即使是这么一件看起来非常好、非常光鲜亮丽、很值得庆贺的事情哈，因为在台湾考上台大医科还有人这个办流水席哈，宴请这个宾客对来庆祝哈，还有放鞭炮庆祝都有哈。有人考了7年了，才终于能够考进来哈，不是念了7年，是考了7年才如愿以偿哈。那所以你看哈，就是这么样的好像很值得欢庆的事情哈，那你依然可以用定罪的角度去看待它。好，然后。第五段哈，讲到说，应该你已经选定这位弟兄了哈，然后他的中间讲了一句话哈，你可能看了会哭笑不得。他说，你视为仇敌的这位弟兄哈，其实比朋友还亲哈，不只是朋友哈，还跟你是一体的哈。那他说，只要你肯释放他，啊，让他重拾圣灵所指派的神圣角色啊，这个神圣角色就是你的救主啊。若水的翻译都是叫人间救主哈，不过人间这2个字在奇迹课程是没有的啊。其实，在奇迹课程里面非常非常少，几乎没有出现人这个字啊，包括人的啊，还有人际关系，这个也是错误翻译啊，是关系啊，没有人这个字哈，因为我们都很习惯用人类中心主义的方式去看事情，好像只有人才重要啊，甚至说人生难得，但是奇迹课程完全没有这种观点啊。万事万物都是这个跟你一体的啊，都是完全平等的啊。那所以你的救主也当然不限于一个人啊，他有可能是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物品都可以啊。那为什么是救主呢？就是你面前的这位弟兄其实是一面镜子啊，然后你把罪疚投入在上面，所以你在他身上所看到的那些缺陷，其实都是你里面的罪疚啊，所以他帮助你看到你自己。好，因为镜子的这个最大的作用跟好处，就是可以让你看到你自己的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啊。所以，当你看到镜子里面的那个人，好像又老又丑又胖哈，然后又无精打采的时候，但你不会想要去骂那个镜子嘛？去打那面镜，应该是不会吧？哈，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做啊。所以，当然，奇迹课程说我们跟小我在一起投射是神智失常，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总是去怪罪那一面镜子啊，就像那个童话里面的那个坏心的皇后，对吧？白雪公主里面那个坏心的皇后，总是怪那个魔镜啊，但是怪魔镜没有用啊。好，然后在练习开始呢，尝试练习开始，先想一想哈，就是你对他的感觉是什么啊？当然，很快就很多东西浮现出来哈，他种种过错啊。争执啊，各式各样争执、痛苦啊，哈，他对你的伤害啊，哈，就很多的罪状啊。那然后再来是发愿心去转变我们的眼光啊， 然后向深知上主之子真相的那一位祈求啊，也就是向圣灵祈求。那他这边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导词，愿我在这人身上看到我的救主，你派遣他来引领我进入他所在的神圣光明中，使我得以与他合一。那要点是在前面那个愿字，就是我愿意放下定罪，我愿意放下怨尤。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愿意放下怨尤，那就要请圣灵来帮忙的话，那是不可能，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好，然后第九段，他说上主会十分感谢你在今天这段宁静时光中甘心放下自己的形象，去看圣灵在他们身上显示给你的爱之奇迹，世界与天堂也同声向你致谢，上主的每一个圣念都在为你的得救而欢悦，因为整个世界都跟你一起得救了。好，这个是第九段。然后第十段讲一样讲到是短时练习、随机练习，也就是说，在一天当中，当你对某人某事升起怨尤的时候，你可以回忆起我们这一刻，就是78课的标题，愿奇迹取代所有的怨尤。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练习。好，那更多的学习的话，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还有喜马拉雅的平台哈。那只要输入我的名字的话，就可以找得到哈。那我们公众号是做得非常精美哈，而且里面内容非常丰富哈，可能起码已经有一两本书以上的那个文字量哈，还有精美的图哈，然后还有这个公众号的连结，还有喜马拉雅的连结。那里面大家也可以找到上课的讯息，包括这个工作坊，近期要开的工作坊在武汉，然后还有就是我的直播间，直播间里面有微课，那微课的这个收费是相对比较低廉，然后它的主题比较生活化，目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包括性啊，金钱啊，工作啊，还有人际关系，都是跟大家生活中最接近的，那我们会帮大家在里面梳理，然后跟奇迹的宽恕原则把它对接起来。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以从我的公众号进去，那前面的课都可以回放，可以回听，都还可以再买票进去听。好，那也谢谢大家一起来这个学习跟操练，那让我有这个教学相长的机会。